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四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四节，我来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问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阿门。祷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和同事、同学，还有亲戚之间，或者邻舍、教会的教区家人，以及一起服侍的人之间谈话的时候，可能一两个小时并不难。特别是如果是职场的同事、同学之间内心相通，如果始终保持青梅竹马的朋友关系，与亲戚和邻舍能够保持亲密的关系，或者是一同过信仰生活的教区家人和服侍者们，如果有深深的爱主之情，三四个小时的对话可能也会感到时间非常短。而如果让我们与总统或者总理处于高位的人谈话三四个小时，那不是一般的难。如果有一对夫妻约好三个月之后与总统夫妻共进晚餐，那么在此期间生活的焦点都会围绕着那天那个时候。祷告之所以觉得难，因为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是神和人的对话，是创造主和被造物之间的相见。如果我问大家，愿意为教会向神祷告三四个小时，还是为教会服侍三四个小时呢？如果我问大家的话，可能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服侍教会。虽然祷告不容易，但这是证明我们不是单独的一个人，而是神与我们同在。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祷告是至关重要的。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主的祷告，解释来说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唯一的祷告。事实上，从祷告的立场来看，也可以称之为门徒们的祷告。主实际祷告的内容记录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主祷告的内容在很多教会用于礼拜结束或者聚会结束的时候。礼拜和聚会时使用主祷告，是因为没有比这更好、更完美的祷告了。不管我们用什么华丽的词语祷告，也不能超越主的祷告。这是把主的祷告作为礼拜和聚会结束的一个理由，但是现在却消失了这种精神，只是用一种形式。线上这个祷告就表示礼拜和聚会，这样枯燥的礼拜和聚会结束了。因此，这个主祷告的内容呢，我们说是主祷文。 但是中间的祷告已经消失了，只剩下前后两个字主文，也就是说咒文这样的一个处境。祷告和咒文都是指祈求，表面上看来是一致的，但是其中的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祷告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祷告的人和听告祷告者之间的关系。正如孩子向父母央求什么事情，或者是求帮助的时候，父母帮助孩子并不是因为他说的内容，而是因为他是父母的孩子。更进一步来说，在父母看来，父母看来呢，这个孩子现在是需要帮助的时候，可是却没有向父母求什么，父母这个时候就会感到很伤心。我们和神之间的祷告也是有这样的意味着，但是咒语是不同的。咒文不管对象是谁，只把结果当成目的。最有代表性的咒文，也就是《天方夜谭》里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里出现的芝麻开门。这句话谁说都无关紧要，不管是阿里巴巴说，还是强盗的头目说，或者是强盗当中某一个人说，都没有关系。甚至如果按照这个咒语来说，我说芝麻开门，宝库的仓库也会打开。可是如果如此误解祷告就麻烦了，凌晨或者傍晚的祷告会得到应允会更有效，禁食每天两个多小时祷告，神必定会回应我。这样的说法是把祷告看作咒文。凌晨祷告，傍晚祷告，禁食祷告，表明我的处境很恳切，所以不能入睡，也不想吃饭。因此想要参加凌晨祷告、通宵祷告、禁食祷告。如果认为我在这个时候用这种方法祷告，神必定回应我，那么这就不是祷告，而是一种咒语。如此的话，我就成了主人，把神当成了奴隶的行为。当孩子需要钱的时候，无论如何讲需要的理由，父母也不给，却要求孩子在一周的凌晨或者傍晚来求父母就给钱，或者禁食三天就给钱。如果有这样的父母，那么这样的父母应该参加电视节目《瞬间捕捉世上这种事》，或者国民脱口秀《你好》，或者需要陪他们去医院接受治疗。神不是这样的机械性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学习正确的祷告。今天的经文一节如此见证，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圣子神耶稣是创造主，是接受祷告的。但他作为人来到世上，在事工当中常常祷告， 让我们看到了祷告的榜样。路加福音里，耶稣祷告出现了七次。第一次是开始事工的时候，通过施洗约翰受洗之后的祷告。那时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听到天上有声音。第二次是耶稣治病的消息渐渐传播开，有更多的人们蜂拥而至，耶稣这个时候退到幽静的地方祷告。人气越来越高，越来越出名，不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第三次是选择持续传道的十二个门徒的时候，那时他在拣选门徒之前，耶稣彻夜祷告。第四次是耶稣问门徒们我是谁的时候，问门徒们的时候他也祷告了。第五次是带着彼得、约翰、雅各来到一个山，耶稣与摩西和以利亚变相的时候，耶稣谈论自己将离世的时候，耶稣祷告了。第六次是今天的经文。最后第七次是十字架上面对死亡，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在一生当中，每当重要的时刻都以祷告让我们看到了榜样。门徒们并不是不懂得祷告的人，耶稣的门徒都是犹太人，并且到如今为止一直跟随着耶稣。按现在的话来说，他们不是教会的初信徒，而是相当于信耶稣很久的人。耶稣用不同的话教导门徒们，所以门徒只要接受耶稣的教导就可以了。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门徒们要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门徒们求耶稣教导他们唯一的内容，那就是祷告。犹太人从小就背诵摩西五经，而且在祷告的时候他们有使用的祷告文，并且在耶稣事工的时候有法利赛人，他们虽然因为他们的假冒为善的行为被耶稣指责了很多次，但是他们是一群认为当弥赛亚来到世上的时候要做好更多准备而聚在一起的人。在以色列全境内大概有6000人这样的人，那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受人们尊敬的，他们也有他们所使用的祷告文，并且在耶稣当时还有爱色尼派的人们，他们是在旷野通过过共同体的生活和禁欲的生活等待弥赛亚。施洗约翰就是爱色尼派当中的一员，他们也有他们所使用的祷告文。在门徒们看来，耶稣跟随神的话语生活得很端庄，但他的生活和法利赛人的生活却是不同的，而且耶稣过着彻底的舍己的生活，但是他却跟爱色尼派的人们生活的却不同，而且祷告的内容也和他们有很大的差别。因此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在祷告结束的时候对耶稣提出要求，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也求耶稣教他们祷告。上个月8月， 一个基督教月刊杂志上刊登了关于我们教会礼拜的文章。一位神学大学的教授，他探访教会，写了一篇关于那间教会的礼拜的一些文章。那文章的内容大概有十页，是一个不短的文章。那位教授多次参加了我们教会的礼拜，把我们的教会的礼拜定义为在呼召面前，跪在呼召面前停留的圣洁的时间。就算是神学大学的教授也不容易写的那么好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是整理的很好，所以我把这篇文章与所有的教职人员一同分享了。对于礼拜当中所献上的祷告引导，他如此的记录，信徒们祷告的内容也不是单纯单词的罗列，而是有深思熟虑后整理的痕迹。祷告不仅透露出祷告者的个性，而且共同都包含着教会的目标和对上周讲到内容的深深的思索，同时用准确而信实的言语表达着悔改、饶恕、光明和感谢、爱、正义、平等、教会和社会等多方面的主题。这一点令人感到很惊讶，而且这些祷告文不是只用10分20分可以写出来的，都是成熟的祷告文。我们教会的祷告是由教友们按照姓氏的顺序，在主日和周三圣经学习时间引导祷告。如果到了该祷告的顺序，教会给您联络了您的话，不要觉得害怕或者是想回避，请一定回应并且要祷告。因为在准备这份祷告的时候，线上的祷告的时候呢，使我们内在的人变得更强健，使我们的灵魂变得光亮，使我们混乱的心理变得整齐。也就是说，在准备祷告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祷告。学习祷告最正确而且最快的方法，也就是祷告。不是读一些关于祷告的书，或者是听一些关于祷告的话，而是直接祷告。当门徒们邀请耶稣教导他们祷告的时候，耶稣最先说的话是这样的：父啊。这句话意味着有听我们祷告的一位。对于我们所献上的祷告而言，比起我们恳切之心，更重要的是有一位在听我们祷告的神。假设一个子女对父亲说：父亲，我的生日礼物请你给我买一双鞋。那么这个父亲约好给他买一双鞋，子女希望得到一双新鞋，非常恳切，而且又反复的来说。比这一点更重要的是，那位父亲是怎样的一位父亲？如果那位父亲是不负责任的，不关心子女，或者是有非常严重的健忘症，容易忘记约定，就算子女有多么恳切的请求父亲来遵守诺言，那么那个约定也是不能实现的。而如果那个父亲非常信实，即使没有忘记那个约定，但是他如果没有买鞋的能力，那个约定也是无法实现的。如果那位父亲既是信实又有能力，就算子女不反复或者是不用恳切的拜托父亲，那么子女的手上可能会得到鞋。不，就算子女不说，当子女需要那双鞋的时候，父亲就会早已经买好了那双鞋。 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的是，尽管我们称神为父，绝不是说神只有父性的意义。正如在新信徒班和成熟者班所学到的一样，神不仅有父性的一面，也有母性爱的一面。当我们指着儿子们的时候使用兄弟这样的单词的时候，有时或者是指儿子女儿全部的时候也使用兄弟这个单词。当我们把神称之为父亲的时候，也就是说包括父母都包括在内的，诗篇121:3-4这样说：耶和华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当年幼的子女睡觉的时候突然醒了哭闹的时候，就需要哄孩子让他继续睡，这样的事情大部分是妈妈不是爸爸。爸爸会找借口说第二天要上班，母亲就算第二天要上班，夜里会醒很多次，也不会计较夜里要醒几次的辛苦，但是父亲就会全然不顾这一切，呼呼大睡。以前我就是这样的，就算母亲睡得不是很好，也要看顾好自己的孩子。神也是如此看顾着我们。耶稣还这样说，马太福音23:37，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就算子女犯下了遭受整个世界的人们指责的错误，母亲还是会怀抱她的孩子，因为她是母亲曾经怀抱自己胎中的子女。有时子女做出了父母所不愿的行动的时候，父亲就会说，你不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马上把你的名字从户籍当中除掉。但是母亲不会说这样的话。当然父亲这样说是因为他很伤心，然而母亲还是会怀抱自己的孩子。耶稣在看着即将灭亡的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他如此怀抱着耶路撒冷，就像如此，神有父性也有母性的一面。耶稣在教导门徒们的时候最先说的是父啊。不管我们在怎样的状况当中，我们有可祷告的对象，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特别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一位成为我们的父亲，无论何时对我们来说都是给我们带来盼望和勇气的。特别是就像在今天家庭关系瓦解的时候更是如此。在世上最不能割舍的关系就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因此就称之为天伦。当今天伦瓦解了很多，在通过新闻报道当中读到的一些有两件天伦瓦解的一些事情，我一直无法忘记。有一个是发生在1994年的事件，儿子为了逃避去美国留学，但儿子欠下了巨额的赌债，回来后杀害了父母，一把火烧了房子。那一年有一个至尊派事件，6名罪犯组成了犯罪组织，连续杀害了5个人，使全国的所有国民陷入到了一种冲击当中， 但这个儿子杀害父母的事件比至尊派事件更加使人感到冲击。另一个事件是发生在2003年12月寒冬发生的事件。平时像正常人那样行动，一旦兴奋就无法控制怒气，因此被判为精神障碍3级的20多岁的父亲给6岁和5岁的儿子和女儿分别喂了安眠药，并且一一的扔进了汉江。当时这两个事件都让我们思索人怎么可以这样做，也就是说让我感到对人感到绝望的事件。之后打破天伦的事情发生的实在是太多了。上周有个新闻报道了一个无情的父亲把有点残疾的6岁的女儿扔在了充满垃圾的房间里，不给女儿吃饭。女儿从上午8:30开始到晚上9点，长达12小时的时间里面没有吃上任何的食物，被放弃在房间里。2月份在有篇新闻报道了一个父亲打死了8个月大的儿子，理由是因为儿子啼哭不止。他从网吧回来之后在家喝酒，儿子不停地哭闹妨碍了他，况且旁边还有孩子的妈妈和他的父亲在一起。去年4月也有一篇报道是关于一个无情的妈妈，她认为2岁的儿子妨碍她再婚，就把儿子丢弃在公交车上，而且她假装那个孩子是迷路的孩子，报警之后逃跑了。而且4月份还有一篇报道是关于一个妈妈为了和男朋友见面并且一起去旅游，常常把2岁的女儿陷于饥饿的状态，让她因营养失调而死亡，她受到了判决。以赛亚49:15如此见证：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孩子，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既会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母亲怎能忘记自己吃奶的孩子呢？但是也有忘记的父母。当把自己有残疾的孩子放置在垃圾堆里的时候，那个父亲忘记了女儿，认为儿子妨碍自己喝酒而打儿子的父亲，就算儿子在他眼前，他却忘记了儿子。当妈妈认为儿子妨碍他再婚，把儿子扔在公交车站的时候，那位母亲忘记了儿子。为了和男朋友见面，放弃对女儿的养育，以至于她的女儿得了营养不良，他们都忘记了自己的子女。不，他们是想忘记自己的子女。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如果知道自己的父母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想要克服这样的打击，需要经历多么痛苦的时间和过程呢？最像神的爱的就是父母的爱，那么父母的爱也就如此。而作为我们的父，神并没有忘记我们。虽然是很久以前的电影，2004年上映了包括耶稣一生最后12个小时的电影《耶稣受难记》，去年再次上映。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在瑞士的日内瓦。与之前耶稣的电影不同，如实地描述着耶稣受难的场面，对于看这部电影的基督徒来说也是极大的打击。 电影当中三个场面真的是印象深刻。从后面开始看是这样的，首先耶稣在离世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离世的时候，人们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放下来，那时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抱着耶稣的尸体，满脸的泪水，正面看着所有的观众，好像在大声的悲鸣着，到底是谁让我的儿子这样，是谁杀死了我的儿子。第二是背负十字架上哥哥他三的时候，回想过去的场面，耶稣在比拉多的法庭好像一块肉块被捆绑鞭打，背负十字架上哥哥他时，回想他幼年时期和施工生涯的时期，其中讲到的场面也有登场。有一个场面就是说，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出现的字幕是法语的字幕，字幕没有出现我是好牧人，而是我是好牧师。所以有一段时间一直持续的回响在我的耳边的就是我是好牧师，我是好牧师。听起来好似我是好牧师，希望你也是好牧师，好像这就是对我说的话。那么第三，也就是第一个场面，这个部分印象是最深刻的。月光闪耀的夜晚，听到老师说要祷告，门徒们却在无所谓的状况下睡着了，耶稣的手在发抖，用表情诉说的痛苦，在祷告。撒旦诱惑着说，拯救灵魂的包袱太重，没有人可以承担，绝对没有人可以承担在诱惑的耶稣。那时耶稣在祷告，他的祷告是这样开始的：父啊，父啊。全身感到有一种电流，那就是今天的经文当中出现的父啊。这位父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天父，听我们祷告的天父。神是我们的父，此外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呢？年幼的孩子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时候，父母不是已经为子女准备好了一切所需要的吗？不是父母不知道自己的需要才要对父母讲，而是因为父母出于对孩子的爱和关心，预先知道孩子所需要的一切。今天我们教会的标语是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栽种。过去的九个月怎么样了呢？不是因为我们向神祈求，因为神就是我们的父，我们今天才可以在这个位置上，不是吗？这个为父的神，在中秋期间和今年余下的三个月期间，不仅如此，直到在世上结束最后的气息，与神有更深交流和同行。当时间逝去的时候，希望我们就有更加像神儿女的模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父啊，神啊， 父性和母性都兼备的神。今天我们之所以成为我，在此告白，神让我们来到低头献上礼拜的位置，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更聪明，也不是因为比其他人过着更善良的生活。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和神给予我们的一些作为，不是因为我们祷告的缘故。我们在这里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把我们栽种在生活的现场。感谢神让我们认识到，是因为神是我们的父。回顾我们过去的生活和信仰，不是由于对没有得到更多而感到留恋，对于没有享受到更多而感到惋惜，而是虽然相信神，却没有想到神是我的父，把神看作好似偶尔来访的远亲，不给哭的孩子礼物，也不给不听话的孩子礼物，把神想象成圣诞老人，对这种愚拙更令人感到伤心。正如年幼的孩子生病难过的时候叫一声爸爸妈妈，父母就会拼命为孩子做好一切一样，我们只要在神面前呼喊阿爸父，不要忘记我们是神视为尊贵的存在。我和耶稣基督可以交换的程度，神如此的爱着我们。天父，这次中秋连休期间，很多信徒回到了家乡，求神让我们脱离家族成员之间比较家产地位能力的愚拙，让我们彼此之间比以前有更多关爱，更多信赖，有更丰富的交流，在与家人一同献上的礼拜和交流当中，有从上头来的主所给予的喜乐。如果家人当中还有人没有认识主，还没有得救，还没有站在信心的道路上，为此如果感到有负担和压抑，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每到节期就期待主的帮助，求主使全家都称神为父，一同服侍神的日子快点来到。因此中秋不仅是民族的节日，也愿中秋升华为信仰的节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